跟天资无关，机敏和愚拙就看你在今世你有没有预备油。Amen。 预备油的人就是精明的人，而且不是到那日才精明，今世你就是个精明的人。所以我们都需要在主面前啊，是一个预备油的人。好，麦克风不太够哈。那我说一点，前些年我带我一个同学得救，其实他已经是癌末。我的同学非常的优秀，是建筑系毕业，后来一路上奋斗，现在台北市都市发展局的局长，后来又做了营建署内政部营建署的署长。那因着他的努力啊，当然他的幻图啊似乎是非常得意，也一路高升，让人家觉得很羡慕。可是呢，哪里知道他因为长期的爆肝了，或者长期的肝的受到损害。因为他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建筑系经常熬夜画图，等到他当了机关首长的时候，他也干过故宫的副院长，当过机关首长和副首长的时候，整天就是开不完的会，然后呢当人家都离开的时候，他在看公文，公文看不完就叫他的司机啊提着两袋公文回家继续看公文。他说他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到了有一天实在是不行了，他到日本去换过一个肝，换个肝回来又干营建署署长，就没多久这个情形最后了。所以我再跟他见面的时候，那时候我人在日本，他就透过他哥哥找我说希望我给他受浸，带他信主。在病床上啊，他就跟我说了一段话，他说柯兄啊，你常常讲我啊很能干，比你厉害，而事实上呢你比我聪明，你选择了是一条啊我做不到的事，但是我所要做的你不愿意去做。那他那一天呢、就非常的懊恼，就把他的心路历程讲给我听，讲到他这一生呢、如何如何的辛苦，其实搞到最后不仅身体垮了，跟太太也离婚，也整个情形是非常凄凉。那最后我就陪他有点祷告，他也是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好好来侍奉。可惜时间没有，大概就是三个礼拜以后，受浸完三个礼拜以后他就走了。所以今天我要说一件事啊，这个能不能及时的抓住机会买油，这是个关键。我们今天来这个聚会是不是要来买油？是不是？有没有买到？真的吗？每天诚心是不是买油？有没有买到？你们都阿们了。每一次聚会就是来买油，但是有没有买到就看你来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出代价。出代价就是要拼啊，你一拼你就得着了，你诚心是不是拼的过程，你一拼一出代价你就得着了。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在神面前，那个态度会决定你能不能买到油。我们有许多的动作，但是我们的态度并没有能够得着油，原因就是我们的态度不认真，我们也不够拼，也不够感觉是出代价，所以我们的情形就会弱在那里。好，我想今天早上我先在前面有这么一段话跟你们分享，盼望我们都在神面前成为精明的精明的童女。两周前10月10号跟你们交通到关于三个都还记得吧？哪三个？责任感、身体、生命感。好，我说过那不过就是一个总纲开头的话啊。今天早上我有负担跟你们说一点关于责任感这些深入的话。你们，我昨天晚上为了跟你们交通，我大概到2点钟才睡觉。今天早上又睡不着，又6点钟又起来了。里面就是有负担要跟你们交通。这个关于责任感， 我有几个点要说。第一个，你要确定你是向谁负责。Amen。这个很重要。责任感，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你请问你是在教会中你是向谁负责？我要说有四方面的负责。当然第一个，我们侍奉主人就是向神负责。这个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所有的服事是不是向神负责？因为有一天要向神交账嘛。所以你今天你们不要觉得我现在披着一个服事者的光环，请记得哦，你这个服事者从今天开始你就接受神的托付，你需要向神负责。 Amen。 因为有一天你要向神交账，我们这一点我到最后啊会讲到交账这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服事啊，都不是仅仅在很肤浅的接受一点别人的，你第一个确定我的服事是跟神发生关系，所以向神负责，你就必须天天见神的面，天天跟神发生关系。你如果跟神不发生关系，你的服事只是跟人发生关系，那是不够。Amen。 我们请记得，第一个是向神负责，第二个向谁负责？向那个把责任托付给我们的前面弟兄负责。当然也包括前面姊妹啊。无论如何，把责任托付给你的，你要向着那一个弟兄和姊妹负责任。就比方说，我在这里接受这个负责的这个担子，已经接受了很多年了，很多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弟兄们交托给我的时候，我必须时时的记想做，我要向他负责。因为他把这个局面交给我，好，他把这个机会交给我，那我要怎么跟他交账呢？假如我从前我是在别人的历史中成长，因为我受带领，别人历史中成长，慢慢慢慢把责任托付到我的这个时候，这时候我不是在别人历史中成长，我是在写历史。好，可能很多人是在我的历史中成长，我必须要负责，对不对？这一段一段我们都必须要负责任，所以我们必须向前面弟兄负责，这两个没有问题，对不对？第三个负责，向着我们所服侍的人负责，就是向着小羊负责。这一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些小羊嗷嗷待哺，我们上次不是读了以西结34章吗？那你说什么瘦弱的、有病的、受伤的、迷失的、被逐的，好，这些都是我们的小羊。今天如果是个狠心的牧人，你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牧人。我们必须要向他负责。所以我们服侍人怎么让我们所服侍的小羊能够说有你真好。大家要不要，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境界，好不好？希望姊妹之家有你这位姐姐真好。你敢不敢这样讲啊？你的小羊有没有这种感觉？弟兄之家因为有你这位大哥哥真好。 Amen。 我们都需要向我们的小羊负责。最后一个其实最难的，向自己负责，向自己的良心负责。当我在那里接受托付、接受责任的时候，我的良心能不能撑一我，我的良心能不能跟我站在一起？这是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要讲这四方面负责。第一个，向神负责。第二个，向前面弟兄所交托给我责任的那位负责。第三个，我需要向我所服侍的人，我的小羊负责。最后，向我自己负责，向我的良心来负责。好，当我说完这个向谁负责，第二个我就要说有一些负责任的负面的示范。首先我第一个，我在教会中看到就是溜肩膀。这个溜肩膀啊，主要原因是什么？怕累、怕苦、怕麻烦，不愿意负责任。你 知道这一类的人呢、啊、就糟糕。所以保罗也讲了，我教这事托付给你了，你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的责任已经托付给你了。但是如果啊，什么事情交代你做最后都是溜掉了，啊，在关键时刻要出代价的时候溜掉了，要爱宴的时候出现了，要出外相调有好处教会补助你钱的时候出现，真正要干活关键时刻溜掉，好，就是因为你怕苦怕难怕麻烦出不起代价。你要告诉你，溜肩膀会成为你的习惯，
是
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担重担大任的人，你的肩膀必须要扛起来，在教会中的服事上你就要学会扛起来，不要怕麻烦。我自己在教会中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着了这么一个训练，就学会啊，把教会把神的家当作我的家，学会负责任。我第一个尝到好处就是呢，我到军中当兵的时候，哎，我到军中当兵啊，结果我发觉我的长官什么事都交给我，什么事我真的是可以说我在营里面遇官可以说是最忙的一个，但是。原谅我吹牛讲一段话，我最后师长颁发有一个全师最优秀狱官的奖状给我。其实我一直到最后，我是5月21号退伍，我5月10号都跟那个大二胆那个大胆小组啊，就是那有个大丹岛在对面，我都讲好我没去过大丹岛，什么人孤鸟不岛不孤，不是鸟不孤，人孤岛不孤，大胆挑大丹啊，这个我都想去那边去啊。那个大胆小组坐船过去啊，等于算我退伍前的一个假，我去逛逛。结果就在退伍前，突然师里面我们师里面的这个长官又下令，请桂营啊这个老后勤官，因为我的徒弟已经来了，老后勤官做我们部队要移防台湾的装备捆扎西行示装备西行捆扎的示范。我哪里懂这些，但是、啊、他就是觉得你可靠，交给你可靠。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姊妹，溜肩膀就证明你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可靠是一个习惯，不可靠也是个习惯。如果你今天习惯性溜肩膀，将来啊，你不要想别人看得起你，别人会把重要的责任交付给你，你不要想。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所以主说在小事上忠信啊，在大事上啊，才会把很多托付给你。我觉得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推卸责任。啊，推卸责任就是、啊、你勉强，啊，勉勉强强接受责任。
对。
好了，这因着这个勉强，当然你就不会尽心尽意去做嘛。那事情可能就会有一些疏漏，甚至会出一些差错。除了差错以外，怎么办？就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要学会啊。把责任啊一肩挑起来，挑起来。我有一个同事，他干了，就等于是后来他干到观光局的东北角风景管理处的处长，应该算是不错了。那有一次啊，有一个钓客来啊，就在有两个钓客就在岸上钓的时候，不小心一个风口浪来，就把他卷走，哇，这两个钓客就死了。那当时呢？大家就追究了这个谁责任，那记者就问他了，记者就问他，你这个处长，好，东北角海岸风景管理处处长，你是不是应该要负责任？啊，他回答了一句话，就被人家骂个臭头。他回答一句话说，我会思考一下，啊，这个到底是谁该负责任，我会把这个责任厘清以后，我再回复你。结果把大家被大家骂个臭头。其实如果当时他讲一句漂亮的话，我绝对负起我该负的责任。好，这件事我有责任，我会跟我的长官表白这件事。如果他讲的漂亮一点，还不一定要你负责任。那就是在这里啊，恋战他的位置，然后把责任想要推给别人。这个推给别人，当然风口浪谁会知道嘛？他这边钓鱼，我也不是时时看他这边钓，他被卷走也不是我的事。他当然有冤屈，但是我觉得真正遇见事情的人呢、啊，学会把责任挑起来。真正把责任挑起来，未必叫你负责。 但是推卸责任的人被人家看不起。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负责任的人呢、啊，我们不要随便把理由、把原因、把一些做不到位的东西啊，都把责任推给别人，推卸责任呢、啊，下面的人会寒心呐、啊。有些做长官的人遇到事情就推给下面，下面你们去帮我扛，将来谁要为你卖命啊？谁要替你出什么抛头颅洒热血？谁要替你抛头颅洒热血？没有。好，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应付敷衍。这个应付敷衍的人呢、啊，他就是接受了这个托付啊，其实满心不甘愿，想好吧好吧，既然我只不求100分，但求60分。啊，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等到最后发现他都没事，但是没事真的是没事吗？他只是把那个事情啊当做没事情发生一样。那事实上，这个应付敷衍，这也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看到。对不对？我请你们负责整洁，你们整洁有没有做到？啊，我前两天我跟蔡拔我们在三楼交通室现在到底是谁？我记得三楼现在都是学生区了，对不对？啊，交通室用的最多是学生区，结果发现我们怎么交通室这么，感觉上这个交通室房间里面好像很脏，所以我们的服饰啊都应该，我常常会盯着我们学生区，你看门口，我们这门口很麻烦，落叶很多，常常会有一些落叶。但是我们经常应该要看到这是谁的事情，我们既然接受了托付，我们就需要主动的把它拿起来。好，最后啊，我讲的就是阳奉阴违，这几个都不是好东西啊。阳奉阴违你们都听得懂，在人前是一套，人后是一套。好，这个是与虚假有关，但是呢，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负责任的话，我一旦答应了，我就不要做两面人。有的人呢，就是长官在的时候，哇，表现得非常积极，非常热情；长官不在，就翘起嘴，翘起脚来了，什么也不干了，就混。长官来又表演一下，你知道这个某一面来说虚假，另一面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现在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四项受警惕。好，我的时间用的很有限，我再必须说，那我们接下去啊，第三点，第一点说要向谁负责，第二个是什么负面的示范。好，第三个呢，我要说的如何负责。首先呢，你要认清楚那个托付到底是什么。比方说有弟兄们交代你做这个事，你一定要认清楚这个托付是什么。这个认清楚不是听一次就明白哦，你要一再的确认你所领受的这个指令是不是正确。哎呀，我曾经说过，我在交通部当科长的时候，后来我被调到法务部，我跟接我的人交接的时候，那个人呢、跟我讲了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他说我等你这个位置等了好久了。他的企图心很强，等我这个位置等了好久。我说是吗？我说我怕这个位置怕了好久。然后我拍拍他，老兄啊，好自为之。他果然很热情，长官问人交代他什么，是，遵命，马上就去干，就干完了就被处长骂，谁叫你干这个，自作主张。他很冤枉啊，我不是明明就讲说要，你不是叫我这样做吗，怎么不是这个。你就发觉他没有听清楚，没有确认给他的托付到底是什么。我今天讲这个包括教过你们在职场中，你一定要确认托付给你的是什么。所以后来啊，原来我底下的部署啊就来法务部找我，他说奇怪了，以前处长来我们科里面说哇笑声不断啊，这个这样，现在换了一个科长啊，我们这个科照三餐骂。 怎么差这么多？就是他有热心，他有热切，但是他没有听清楚，认清楚给他的托付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很多托付是属于动态的，我曾经在如何能有长官员里面说过，很多托付是动态的，随着时空的改变的时候他会随时修正。假如你碰到了一个长官，或者碰到一个前面弟兄，他其实很多想法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他是动态的，你必须跟着他的动态去走，你才不会漏掉他给你的托付是什么。我今天讲这个话，我知道你们好多像大一的弟兄们姊妹们不一定听得懂，但是你听多少算多少，尽量尽量。所以认清托付是负责任的第一步。那第二个呢，认清角色。你认清好托付以后，你就要认清楚我在这个托付里面我的角色是什么。
阿门。
你知道我们人的角色是很多重的，随着不同的人，随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我们的角色是多重的。比方我现在在这里，我的角色是什么？我很清楚啊，我的角色我是带领的人，对不对？你们把你们每个礼拜六这么好的时间召聚在一起，我是个带领的人，我这带领人我很清楚我的角色是什么，我要给你们什么，我要有什么样的预备，这是我的角色。那同样我回到家里面，我什么角色？我可能是爸爸的角色，我也可能是爷爷的角色，我也可能是丈夫的角色，我有多重的角色，对不对？面对孙子我是爷爷，有时候我儿子女儿给我抗议，我小时候你都不是这样对待我，我说我是爷爷，小时候我是爸爸，好吗？爸爸跟爷爷角色就是不一样，爷爷就是收买人心，对不对？爸爸负责管教，爷爷是收买人心。好，你知道每一个角色不一样的，随着时间环境动态是不一样，所以你认清你的托付以后，你就要接着认清你在这个托付里面你的角色是什么。好，那我要说的角色里面包括什么？包括榜样。你是不是在这个榜样这个角色里面，你该注意就是你的榜样，你要注意你的行为，你要注意你的举止，还要包括你的作为，连做或不作为都是属于你的角色。你该有的角色你是不是该有作为？所以我说过这个角色里面包括榜样，包括行为，包括举止，也包括你的作为。好，你的不作为可能就失去你该有的角色，你的作为过当或作为不足都是角色的问题。好，那第三个就说到扮演角色。好，认识托付，认清角色，然后就说到扮演角色。我告诉你这都是如何负责的一部分。好，扮演角色，昨天我参加儿童牌啊，我听那个姊妹跟小朋友讲，他讲国王的新衣的故事，然后他讲这个国王啊不称职，我看小朋友眼睛都发紫，什么叫不称职？这个称职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讲很难，那我只好举手，我举手，我说刚刚啊，那个某某阿姨啊，她故事讲得好不好啊？讲得好不好？她说好好，她故事讲得好。因为他现在扮演讲故事的老师，他故事讲得好就表示他很称职。小朋友哦，原来称职是这样子啊，称职就是你这个角色能够恰如其分。Amen。 就是能够掌握的很好，掌握住你该有的角色，这叫什么？称职啊，这叫做角色的扮演。比方说你是弟兄之家的家长，弟兄之家的家长或者姊妹之家的家长，你是不是有你的角色？
对，
对不对？你告诉别人讲的规定，弟兄之家家长讲的慷慨激昂，结果你称不称职？第一个看你的榜样，第二看你的行为，看你的举止，然后最后再看你的作为。好，你该陪晚祷的时候你是不是抓起来陪晚祷？ 该执行的时候该执行，该拿起来的时候，该眺望大家的灵，该当安静读书的时候，你是不是称职？你能不能恰如其分扮演好你的角色？好，那这里面角色的扮演有过当的问题，有不足的问题。过当就是什么？你做太多，做过头了，哈，做你不是你角色里面该扮演的事情了，这叫做过当。不足是什么？比方说啊，今天早上聚会，我这边脑袋空空，我什么也都没有，然后把大家都找来了，然后就在那边读。我也可以说，哎，曾经这个圣经之旅大家拿出来啊，就照读啊，读一读，读一读，啊，你是不是带着负担来，把你的角色扮演得更充分？然后如果我们在座几位弟兄来，大家都是脑袋空空的，都不知道要该做些什么，那就我们在扮演上就会心虚啊。我们的角色是不是就扮演不足啊？
对。
那有的时候过当，过当就是啊，做了你这份角色、啊、不要做的事，多余的事。那这个东西你们慢慢去拿捏。好，我宁可你们现阶段过当一点没关系，但是要操练不要不足。
对。
好吧，角色这个扮演好，那角色怎么能扮演得好，能够称职，能够恰如其分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点，叫做检讨改进，就是第四个点。你要检讨改进，你必须要虚心情意，乐于受教，然后呢，不为自己找理由，不容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犯同样的错误。我先讲虚心情意，乐于受教。比方，原谅我这样讲，上个主日晚上，你们在座是不是大部分都来了？长老职分课程是不是大部分都来了？我看是不少的人大概都来了。但是长老职分课程大家都没做过，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聚会，所以当初我跟弟兄们说，我出十二题，我出题目，出了题目。好了，到这个聚会，我们主日下午还不知道这个聚会怎么聚才会聚得比较好，所以大家就交通了，感谢主，在这谈谈，弟兄们也很配合，也很大家整个情形。聚完会了以后，我最关切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来参加这个聚会有没有收获？那现在啊，我跟我的麻烦在这里啊，因为我这边长期在这里领头往前去啊，就很少人跟我说真话。啊，这个是我现在最大的麻烦，我就要请教。大家都说、啊、很好很好，就是姊妹没说话，所以不太好。那姊妹们一个都不是，我连问蔡妈妈，蔡妈妈，哎，你怎么都没说话？还是你们弟兄说吧，这是你们的场子，还是你们弟兄说？后来我想想看，也是，姊妹们要在这个场合要说话，感觉是有点困难。我今天讲这话不是叫你们姊妹不要预备哦，你要听懂，还是要预备。但是呢，预备和不预备再来听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自己在那个过程中啊，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做得更好，是不是还缺了什么，我下次要做什么。我第一个想到一次六课太多了，我隔两天就打电话给蔡宝，我说我们下次只要三课就好了，一次六课题目太多了。因为这次光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啊，这里面细节每个点都需要，不能太赶，你需要慢慢慢慢花时间进入啊，这是我自己能领会的。那下次呢怎么样能够，那昨天弟兄们在检讨说，科巴你要埋一些暗桩，我说那你就是下次暗桩啊，那我下次不敢讲。那我这说一个聚会，你不要看可能弟兄姊妹带着，上个主日晚上真的来了不少人，我也很惊讶会来那么多人，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来可能就是那一次机会，他一次就被你抓住了，一次就觉得这个聚会好抓住了，他下次还会不断的来。所以我们今天是需要检讨啊，我们每个主日都聚会，每个主日早上聚会，国中聚会，高中聚会，大专聚会，福音朋友受邀来了， 其实往往机会就那么一次，那一次你能不能抓住他？那一次聚会能不能决定他留下来或者是不下次不来？要检讨啊，为什么人不来，人来了留不住，或者受尽以后不来，这些都跟我们的检讨有关。到底我们在那个过程中给人了什么，有没有把人啊能够在那个过程中抓到他要的东西 做进去。我再说啊，机会往往只有一次，错过就错过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那检讨改进呢，当别人给你建议的时候啊，你不要为自己找理由，讲很多理由。你知道现在坦白讲，我越到这个年龄，我发觉会跟你说真话的人太少太少，大家啊都不太愿意得罪你，跟你讲真话。趁着你们年轻啊，还能够接受别人的话的时候啊，还可以说你的人多的时候，你要赶紧的打开你的情绪来说接受。这个别人一说你就不干了，一说就摆了脸色就难看，一说你就受伤了，将来谁还说你？受亏损的是谁？就是你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检讨改进很重要，然后不能容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犯同样的错误。这个孔子不是讲颜回不贰过吗？不贰过，人难免会犯错的，人难免会犯错，偶尔犯一点错误啊，这是我们都能够理会。但是你如果在那个地方老是犯错，一次错、两次错、三次错，人家会给你几次机会？不会，不会，最多三次，三次以后你就被人家定型，定型，就说哎，反正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自己要记得，别人提醒的时候要牢牢的记住，绝不要在同一个地方犯同样的错误，在同样的错误，就是就不要在同一个地点再犯再发生车祸，懂吧？这一面是我们要操练，不要老是要人家讲，老是人家讲。我跟你讲，老是叫别人讲，你表示啊，你大概就是不堪担当大任。我自己看啊，凡是会成功的人呢、啊，他其实他都通常都有一个特质，他其实不太需要人家讲，他眼睛看别人脸色不对啊，他心里就蹦蹦跳，哎，我做错了什么，有什么东西不对，我就要赶紧调整自己，赶紧改正。对，当别人讲你的时候，你就牢牢的记住，记住下次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好，这个是啊我说的检讨改进。所以我在说如何负责呢？明白，认清托付，认清角色，扮演角色，然后检讨改进。好，接着第四点我要说，我们在召会中啊要主动负责，勇于认识。我勉励你们这八个字，主动负责，勇于认识。为什么？第一点，召会是神的家，召会也是我的家，你记得吧？神和摩西啊有一段很美妙的对话，神告诉摩西说是你的百姓，摩西告诉神说是你的百姓。表面看这两个人在互推责任呢、啊，神告诉摩西这是你的百姓，摩西告诉神这是你的百姓，其实神的家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神的家，神人是互为居所。所以这些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待，为什么要你主动负责呢？主动负责不是为别人做事、啊、你说、啊、柯拔这是你的事，那蔡拔是你的事，神叔这是你的事，不，这是我的事。
Amen，
神的家就是我的家。所以我一再劝你们啊，第二点，要把我个人的命运和召会的命运绑在一起，这两个态度一定要清楚。第一个，神的家就是我的家，好，第二个，我的命运跟召会的命运要绑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召会生活中一个侍奉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如果你没有这个，那你就不可能什么主动 负责勇于认识，没有。好，第三个我要提的，在教会中怎么能够主动负责勇于认识，你要学会观察家务。 Amen。 弟兄之家你要观察，姊妹之家你要观察，那个大专青年区你要观察，好，观察，你们要不断观察人，观察那个需要在哪里。那观察里面有两个层面，这是我以往一再提的，但是我还愿意再说。第一个，你要学会发掘问题。你如果在教会生活中啊，连发掘问题这个基本能力都没有啊，很好啊，很好啊，什么都很好啊，这个发掘问题是一个很基本的能力。我出去到外面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个在台湾省税务局，那我们这个主管啊很厉害，他很会成全。我记得我是七月份去，八月份就叫我去视察三个税捐处，一个是基隆，一个是屏东，一个是彰化，北中南各好，正好这个，我一个小小的科员去视察几个税捐处，把我给吓死，因为我工作经验才一个多月，那我赶紧就请教啊，请教那些啊我的前辈，我的学长，他会问啊，你们怎么去视察的，你们怎么了解的情形啊。哎呦，我去那个视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到基隆税捐处，那个税务人员其实是很糟糕的，所以啊他们就跟我前面打哈哈，怎么我要去看他的公文，看他的券拿出来，就是拖拖拉拉不让我去看，想要时间混过去。然后中午说要请我吃饭，那我也不能矫情说不吃饭，这一吃饭呢、啊、他们又喝酒，他们个个喝得醉醺醺，碰到我就不喝酒，他们难办。好，然后下午我说我吃完饭还要回去看，把他们给吓死。早上好不容易混过去了，下午还要再看卷，再去看他，他们已经个个都已经开始面红耳赤的这个情形，我下午再去看，哇、哦，他们说回去就跟我的主任嘛，您派个不上道的人来我这里修理我们这个啊，我简单说这个话就是，我在那个过程中啊，我就很敏锐的察觉到一些问题，发觉一些问题，你知道发觉问题是很基本的问题，基本的能力。可是你还要学会解决问题，明白？我常说发现问题是你的基本能力，解决问题是你的专业能力，明白？你只会发现问题哈，有时候柯马今天不在，不过有录音啊，这个有时候他跟我讲，哎，跟我讲谁啊谁啊谁啊谁啊，我会问他一句话，然后呢他就讲了，然后就是你的事啊。我说你的价值就不高啊，你只会发现问题啊，然后就是我的事。好，我说你要学会啊，想想看下一步，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什么？你告诉我，再来告诉你要不要如何去解决。所以柯马常常被我考试，他常常会报告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给我的时候，我通常会问他，然后呢接下去该怎么办。好，那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们在座刚开始服事的时候都会慢慢学会发现问题，但我勉励你们，你要进一步思考怎么去解决问题。只会发现问题不会解决问题啊，你的层次停留在很低的层次，这是观察家务里面很重要的，既会发现问题也要学习去解决问题。好，观察家务这里啊，我要说过你要灵里非常的敏锐，第四点，灵里要敏锐，你还要学会什么抓住机会。你知道很多机会稍纵即逝，很快就啪就过去了，这个灵里敏锐的人就会察觉机会在哪里，这个灵里迟钝的人呢、啊，就是每天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反正这个灵里的感觉是，所以我常常告诉你们，你们灵里要培养灵感，灵要敏锐，灵要丰富，其中这个敏锐是很重要的。所以请你现在啊读圣经就要敏锐，看哪个字可以亮跳出来，你先让这个灵是敏锐，你唱诗歌哪一个字是跳出来的，那个字你必须敏锐的把它 catch 到，就是抓住。 要把这个东西抓住，学习在读经，在唱诗，在聚会中，你能够抓到一些东西。慢慢慢慢，你在圣徒的身上观察的时候，你就会观察出机会在哪里。明白？这个观察到机会在哪里的人，他一定是成功的人。看不出机会的人呢、啊，只看到一片问题啊。所以解决问题，常常很多时候是需要什么？需要去啊，察觉，好，察觉。然后呢，看看机会在哪里。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服事的人都应该发现机会在哪里，去找机会。好，第五点，我要勉励你们，主动勇于认识的话，要怎么办呢？要会生意，创造机会。第四点，我说的要把握机会。第五点，要学会创造机会。所以当你看不到机会，也不知道机会在哪里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创造个机会出来。讲这话有点抽象，对不对？是不是有点抽象？什么叫创造机会？谁可以告诉我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有啊？
柯爸爸，白天班就是创造机会。
啊，讲得好哎！白天班好像是创造机会哈。啊，因为创造机会去供应别人。
对。
你们发觉我们最近亲职的有一些行动啊，两位大哥在这儿，他们已过在这个亲职，他们发觉亲职特会回来以后，发觉、啊、哦，这是个机会。他们不仅把握机会，他们现在。你过周四，你们在座可能有一些人去参加，跟他们交通，他们就开始慢慢学会创造机会。我同样白天班，你看怎么给有机会供应和带领呢？借着白天班是一个很好的供应和带领的机会。那我们就需要在什么面不断的生意。你看成立81会所算不算创造机会啊？算不算？我们把资源做一个整合，希望能够把它做大做强，能够做到更深化一点，在服事上的成全能够提升，这个是什么？所以我们慢慢去想啊，在你的周遭，要不就把握机会，要不就创造机会。你说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去创造，借着自己的拼啊，头撞一撞，撞破了机会就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一方面的操练。好，这里说的，然后我在这里所说的第五点，第五大点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这个态度圣经给我们要求啊，要至死忠信啊，我们要忠于所托，就要至死忠信。我们的忠信很重要。
对
啊，我们服事啊，如果不忠信的话，我们很多事情就这样子过去了，那也应付不了那个啊。很多时候我们交差了事，我们要知道忠于主所给我们托付，忠于弟兄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个托付有没有做好，有没有做到位。所以第二个我要提到，什么叫忠于托付呢？第二个点就是品质保证。忠于托付的人或者至死忠心呢，他要做出来的东西要品质保证，能够建立别人对我们的信托，或者建立别人对我们的信心，这是很重要。有的时候人的事情经过我们了，我们在做人做完做是做了，大家对你没有信心。我在刚刚谢谢司仪提醒我白天班，我这白天班刚成立的时候，就有弟兄们跟我谈要不要报名啊，要不要点名啊，因为在11会所啊，在士林大区那边他们有报名有点名。我一听报名和点名，我就想到我大学啊有一个经济学教授，他来上课第一天，然后一看，哎呦，一个老先生来，应该是满腹老学究，满腹经纶。他上课第一堂，哎呀，我今年已经70岁了，哪一天 我没来，大概我就走了。好，你们也不要太惊讶了。我第一天就听到他要走了。我们经济学啊，每一堂课是每一次每一个礼拜课就是三小时，他每一节课点名，我想到他我就，我说我经济学学得很烂，后来我到台大去旁听了，听着总体经济、个体经济，我去旁听，我这个教授讲的真是，哎，每堂课点名的，我们一般有70几个，你点完，他就年纪又大，看字又看半天，然后他就点名，点完已经半节课去了，你想他可以给我教我们什么东西？所以我想到，我就说最烂的教授才要点名。所以我告诉弟兄们是白天班不用报名，也不用，当然不用点名。我如果我们没有给人供应，那他下次就不要来了，不要来，该关门就关门，那有什么了不起？你讲的不好，你没有给人供应，人家自然就不来嘛。我们今天做事情的态度就是要做就要把它做得最好。其实我刚开始一两年的时候，这几年真菜拔进来，我轻松很多。刚开始一两年的时候是唱一个人唱独角戏啊，我几乎特别是礼拜三晚上几乎都不能睡，紧张啊，压力很大，因为一下两个小时要站着，你们而且是周周来，你们是两个月轮一次，你们知道我是周周来要应付这个情面，真的是觉得很为难，但是感谢主，不做就算，要做就要做到好，建立信徒们、圣徒们对你的信心，建立他们对你的信托，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坦白讲，我们在座的都在建立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我们在外面做事也是这样，人为什么敢把事情交给你？因为交给你可靠，交给你稳当，交给你有把握。同样弟兄姊妹也是，你去带跟别人带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对你信任。这个信任或不信任，或信托或不信托，差很多。
Amen。
我们今天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学习啊，建立品牌，建立到别人对我们的信任和信托。
Amen。
这是我要说的，我们的态度。
Amen。
好，最后就是第三点，负责任的态度。说到我们今天正在改写历史，我们也在创造历史，我们需要有历史的使命感。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历史的使命感非常的重要。
Amen。
我刚刚说过了，从前我们年幼的时候在别人的历史中成长，慢慢慢慢你在接受托付的时候，别人在你的历史中成长，已过有12、61的你们的服侍者，你们的高国中生是在你们的历史中成长，这里有60会所的服侍者，你们的 高国中生在你们的历史中成长，这一段都在身边都算得数的。到底你在这一段过程中你有没有改写历史，还是有没有创造历史？这个很重要。如果别人在历史中成长啊，他会觉得真倒霉，我跟着这么一位服侍者怎么是这个样子，那他里面你就没有办法这一段历史有交代，反而我们需要一个感觉说真好，有一个服侍我的哥哥，他的过程中是如何如何如何服侍我的，我真好，幸好有你，或者加一句话，有你真好。我们都应该要赢得我们的小羊从深处告诉你说，有你真好。
Amen。
好不好？
Amen。
哎，没有人回答我。
Amen。
你们两个对说，有你真好。不是喊口号哦，也不是虚的，我们都应该要给人说，有你真好。
Amen。
你一出手，大家就说有你真好，有你我们就安心了，有你我们就放心了，跟随了，这是我们的使命感了。好，第六点，有一点重要的嘱咐。第一点，神与人共同负责才是可靠。好，你以为我们真的能够负责任吗？我要提醒你，是神与人共同负责。我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不可靠，我们不可靠。所以圣经中这个数字是很有意思的。李弟兄常讲，五是负责任的数字。五是什么？四加一。四是指的受造的人，一就是这位独一的神。神跟受造的人加起来共同负责。今天我讲到说责任感，讲了这么多，我最后必须说，你必须把神加进来。你我负不了那么多责任。他说，哎，你现在教我怎么推责任了？没有，我现在告诉你，你要负责任，但是你必须把神加进来。你看摩西啊，蒙神呼召的时候，是在啊旷野，突然啊一团荆棘啊被火焚烧，结果呢荆棘却没有烧毁。这是什么意象呢？这是说错，我们负责任也罢，我们服事也罢，我们不过是个凭借。请记得，我们不过是个凭借，是让神来使用的一个凭借。所以我们在神眼中看都是荆棘啊，是被咒诅的荆棘，不堪使用的荆棘，我们不过是一个凭借。但是我们这个凭借呢，却可以被神使用。我们的责任，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啊，能够让神来使用啊。所以这就是荆棘被火焚烧的这个意象。所以今天请记得，神和我必须要加在一起。好，第三点啊，我的操练是这样的，我们先答应神的要求。 Amen， 这是很重要的。请记得，你是神的凭借，你要先答应神的要求，然后呢你享受神隐藏且源源不绝的供应，才能成为真正负责任的人。我们先答应神的要求。我很多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先答应神的要求。在2011年的时候，我的母亲是2010年了，哦，对不起，是2010年的时候，我母亲是2009年11月走。隔年呢，我里面就觉得我们需要做一点姊妹的成全，因为我看我母亲的一生呢，她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啊老太太，毫不起眼的老太太。但是她的一生呢，我不能说，我必须说她是一个精明的童女。他一直在那里预备油，预备油，所以我看到他的情形啊，我就很受感动。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以他，然后参照旧约的约瑟，我想啊做一个姊妹的训练。所以有一天晚上，我自己啊在神面前寻求这件事的时候，主就给了我10个题目。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就把这10个题目写好，然后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办训练。那时候先是在37会所办训练。后来第二次、第三次以后，12会所弟兄姊妹所以要加进来，我们就一起办训练。所以那个成为系列就在这个背景中出来的。其实好多时候这是主在里面的感动，要要求办这个训练，所以刚要在哪里都不知道。哎，我说过好多次哦，晚上整个晚上有时候打不出一个字来，很着急啊。但是我就告诉主啊，这是你要我办的训练了，我快要开天窗了。我常常经历神的隐藏又源源不绝的供应。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去服侍主啊，当你在那边有算计花费、算计代价、看看自己的条件的时候都不行。你告诉主，主啊，我不过是个荆棘，我要成为你的凭借。好，盼望你这个荆棘上面有焚烧的火，有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那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好，第七点，最后要有交账的准备。明白，有一天我们的主要来，我们要交账。这个交账的准备是负责任的一个 最后的嘱咐
提醒，
我们要有交账准备。那即使那天要交账，我盼望今天我们就必须有交代啊，凡事要有交代。什么是托付给你了？到底做得怎么样？做得如何？结果如何？过程如何？你都需要有交代，向托付给你的人交代，向你的小羊有交代。今天有交代，那日才可能有交账。今天你做什么事情，交给你的事情都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也不知道做得好做得不好。你如果是这种性格，我可以保证你将来啊，面对主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交账。阿们。我今天讲了一个钟头，讲得太长了，控制不住啊，这就我今天所要说的。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责任感不简单啊，还有后面身体感，还有生命感，这些都不简单，每一个点都要深入去挖。我想等一下也许弟兄们最后再帮我补，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啊。现在呢是你们的事，我也盼望听听看你们到底吸收多少，你们的反应是多少。我们先两个两个祷告，祷告完我们再